4月9号到12号，美国常春藤名校之一哥伦比亚大学的几名学生连续4天在大学图书馆前的广场上举办法轮功真相图片展，用中英文向过往的大学师生和游客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所遭受的残酷迫害。
这次法轮功真相图片展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几名学生发起，图片展的内容有介绍法轮功及其在世界各地的红船，而更多的篇幅是介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受到的残酷迫害，中共当局导演天安门自焚惨案陷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以及九平共产党引发的退党大潮。图片展吸引了很多过往行人的目光，
很多人都很感兴趣，特别想帮忙，很多人停下来跟我们谈很长时间，然后很想知道怎么样帮忙，这去哪儿，可不可以签什么名啊，或者有什么更多的方法，他们可以告诉更多人这些事情。
观看法轮功真相图片展的人，除了大学师生之外，还有一些是中国游客，有的人还希望为国内的亲朋好友寻找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翻墙来了解真实的世界。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
今年二月以来，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王立军叛逃美国领馆，引发中共高层内讧。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黑幕再一次在国际社会曝光，引起广泛的关注。在此期间，明慧网又报道出多起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群体绑架、关押、迫害致死的事件，请看一下报道。
今年3月20日，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公安分局出动警察，绑架了20多名法轮功学员，并把其中的15人送到烟台市芝罘区幸福14村的洗脑班关押。在关押期间，洗脑班人员对法轮功学员任爱华拳打脚踢，用鞋底抽打他的嘴巴、脸部及头部，造成伤痕，并强行给他戴上手铐，用力勒紧，导致他的手腕部严重挫伤。任爱华在剧痛之下昏迷过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和双城市当局去年11月绑架了50多名法轮功学员，目前有36人被劳教，7人面临判刑。其中被绑架的双城市第三中学教师康昌江深受学生和家长信赖。康老师的学生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们最爱戴的老师要被关押，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河北省行唐县法轮功学员石艳武2002年被判刑10年，屡遭迫害，本该今年5月到期释放。2月27日，石艳武家人突然接到狱方通知说他病危，家人赶到医院时，石艳武已深度昏迷，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年仅40岁。狱方称石艳武是高血压、脑干出血，并不准家人把遗体带走，逼迫就地火化。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13年中，仅民间传出的消息已经有351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新唐人记者岳清、李欣欣综合报道。
曾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的于婉兰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修炼后不长时间浑身疾病不翼而飞，因为见证了修炼法轮功的美好，1999年江泽民下令镇压后，他多次到北京上访，呼吁当局停止迫害，不料却多次遭到关押，也经历了各种酷刑与精神折磨。辗转来到美国之后，他用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在政法委系统主导的迫害黑幕下，人权侵害的残酷。
在法轮功被镇压不久后的2000年，于婉兰三次到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他亲眼看到了警察用警棍殴打法轮功学员的场景，很多学员被打得鼻青脸肿，于婉兰自己也遭受了这样的暴行。
抽我，我脸上的抽，身上到处下抽，抽的也是肿得像鬼。然后呢，那个警察呢，就是一个警察呢，就把我往车上拖。另外一个警察，这个警察拖我的时候，那个警察就用那个矿泉水，冰冻矿泉水瓶，就从用力扎我那个脑袋。
之后，于婉兰在珠海又因为制作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而被非法劳教。在广东三水女子劳教所，除了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强迫劳动之外，还要遭受人格的侮辱。
你坐的时候不能上厕所，你要是谁要上厕所，就要蹲着跪在地下里跟他请示。
经受了一年半身心折磨之后，于婉兰获释。2004年，他又一次来到北京，在派发真相资料的时候再次被抓。 在此后的十个月当中，于婉兰在海淀区看守所和北京市看守所轮番遭受迫害。在这里，她经历了类似五马分尸一般的酷刑折磨。
两只脚都分别都靠了那个铁柱子上，两只手也是这样的，就像五马分尸这样的一个脚的，那个，痛得要死。你痛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是你越痛呢就发抖嘛。你发抖站倒，你只要动一下，那个铁镣就更紧更痛。你更痛呢，就更能，你就要加倍的承受。你然后呢，痛呢，简直就是说你肉体已经是承受不了了。
在持续的虐待下，他因为出现严重的高血压症状而被转入北京公安医院。院方不但没有给他治疗，反而把他关在100多米深的地下室继续迫害。
一天24小时，那是冬天了，一天24小时，那个脚镣手铐全部是铐着的。
最终，于婉兰因为这次派发真相资料而被非法判刑3年。在过去的12年当中，有将近1/3的时间都是在中国大江南北各地的劳教所和监狱中度过。虽然现在来到了美国，但他仍然挂念着中国大陆被迫害的广大法轮功学员。
他们的很多大法弟子夫妻俩都是修炼的，都抓走了，孩子在家里流离失所，都是孤儿，有人老人家留在家里没人管。
在经历了残酷的迫害之后，于婉兰切身地体会到，只有解体中共才能保证基本的人权与自由。新唐人记者郭莹在纽约采访报道。
对于法轮功学员，中共当局除了进行肉体折磨，用各种极端的方式残害他们的精神，也是主要的迫害手段。今天我们的主人公张义杰在中国被非法关押超过2年，在监牢中受尽了酷刑折磨，但是他说，相对于酷刑，精神的残害更是难以抚平。请看本台记者郭莹的报道。
信仰真正成为他那种灵魂的那种真正的归宿的时候，那当一旦失去的时候，那就等于这个人就像让这个人死掉一样。
张义杰是前对外经贸部办公厅处长，他从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这场中共最高层发动的自上而下的镇压开始之后，对中央直属机关法轮功修炼人的迫害就显得格外严酷。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张义杰经历了严酷的单独关押。
我一个人都看不见，没有那种群体生活，我不知道白天黑夜，我吃的跟别人吃的不一样，我永远都是那一个窝头，没有咸菜，也没有粥，也更没有菜。
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面封闭，不仅在白天持续的进行着，就连睡觉的时间也依然没有丝毫放松。
晚上我只能睡1-2个小时的觉，然后当我睡着了的时候，允许我睡觉了的时候，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是有，我是4个包夹，跟我住在一个房间，他们就是搬一个凳子，就坐在我这床前，眼睛睛地看着我，头上的监控器，就是照着这个房间的一切。
对于并不屈从的张义杰，看守所使出了更严酷的摧残方式。
有一种酷刑叫熬鹰，就是昼夜的轮番的不让你睡觉，不让你眨眼，一刻都不让你休息的情况下，然后给你洗脑，用各种酷刑折磨你。我就是在这种折磨下，第一次是18天18夜，第二次是42天42夜。
1977年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张义杰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女性，在她的生命当中始终贯穿着对宇宙和人生的思索。当他在法轮功的修炼中找到答案之后，对于真理的坚持却面临着被消灭的危险。
你要有一种那种超越了共产党的那种谎言的那种宇宙的一种真理真法，它成为你的信仰，它最恐怖的是这个。
这场对于肉体和精神上的灭绝仍然在继续着。截止到4月11日，仅法轮大法明会网证实的致死人数就已经超过了3500人。这个数字意味着，从1999年镇压开始，每天都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因酷刑而死。曾在监牢中度过近2年半时光的张义杰是这场虐杀的见证者。
有无数法轮功学员，他们 失去了生命，而且他们的死有无数学员死的是那么惨烈，他们会被活活的摘掉器官，所以说这种迫害是史无前例的。
但张义杰坚信，随着真相的广泛传播，这场迫害终将结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会亲身从法轮大法中受益。他用四个字形容未来的美好：佛光普照。新唐人记者郭莹在纽约采访报道。